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有关机构呢又发现了一批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担任国务卿初期发送的美国国务院电子邮件。这些电邮显示，国务院和克林顿慈善基金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该基金会是由克林顿夫妇共同创立。克林顿现在是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且在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中呢处于领先。一直以来，他都否认那些为基金会全球人道主义救援项目捐款的人，在2009年到2013年他担任国务卿期间曾经在国务院享有特殊渠道或者影响。那么这些过去从未披露过的电邮是由保守的观察组织司法观察星期二公布的。该组织通常呢是克林顿的反对者。这些电邮显示克林顿的助手和基金会的负责人有邮件往来。比如基金会负责人道格拉斯班德给克林顿两个助手胡马阿贝丁和雪莉米尔斯发邮件，请他们帮忙联系基金会的头号捐赠者黎巴嫩裔的尼日利亚亿万富翁吉尔伯特查格利，让他和国务院的人一起讨论他在黎巴嫩的利益。班德写道，我们要查格利跟黎巴嫩有权势的人打招呼，你知道他在那儿是一个大家伙，对我们很关键，而且在黎巴嫩呢受人爱戴，这非常重要。阿贝丁回复说，杰弗·菲尔特曼，也就是时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我肯定他认识他，我会跟杰弗谈。班德让阿贝丁在可能的情况下呢立刻给查格利打电话，他写道，这非常重要。在另一份邮件中，班德游说克林顿的助手让国务院雇佣一个人。阿贝丁告诉班德，人事部门已经给他选择了。司法观察主席汤姆·菲顿说，怪不得希拉里·克林顿和胡马·阿贝丁向美国人民、法庭和国会隐瞒邮件。邮件显示，克林顿基金会、克林顿的捐赠者和操作者跟希拉里·克林顿一起从事了可能违反法律的活动。克林顿竞选团队说，这些邮件跟他担任国务卿之前在基金会的工作并没有关系。克林顿离职之后上交了数千条工作电邮，但是新公布的这批电邮不在其中。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将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周围每天停火3小时，以便人道救援物资送达这个遭到破坏的城市。俄罗斯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说，这个人道窗口将从4日当地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停火，包括空袭和炮击。联合国周二呼吁每周停火24到48小时，以便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得知俄罗斯的声明后，联合国人道救援部门负责人奥布莱恩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会详细了解任何能够实现运送救援物资的建议，但是他也指出，阿勒颇所需物资的运输需要整整48个小时才能完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选择恐怖，放弃和平。普京是在克里米亚遭到攻击之后说这番话的。普京说，克里米亚发生的袭击行动是乌克兰军方和情报部队一手策划。普京星期三在莫斯科表示，试图挑起暴力冲突和升级呢，只不过是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普京说，我们当然要尽全力保证基础设施和公民的安全，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保证安全，包括严肃的新措施。俄联邦安全局说，该局挫败了由乌克兰军方和情报机构周末在克里米亚发动的恐怖袭击。这个安全机构表示，他的2名官员在和乌克兰国防部派出武装人员的冲突中呢丧生。克里米亚当局说，他们在遭到袭击的区域发现了20包自制炸药、弹药和地雷。俄联邦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破坏和恐怖袭击的目标是扰乱社会和政治局势，因为下个月俄罗斯和克里米亚都要举行选举。阿富汗和美国军方都认为，阿富汗局势动荡的赫尔曼德省省会或者其他地区都不存在很快会落入塔利班之手的可能。赫尔曼德是阿富汗最大的一个省，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反叛武装力量和阿富汗军队在这里展开了激烈交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脱口说出的3个不起眼的字，也许有震撼了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0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于永定表示，鉴于中国已经陷入恶性通缩循环，有必要采取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这一观点提出以后呢，在中国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讨论。虽然许多人赞成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不宜采取进一步的财政刺激，因为新一轮的财政刺激会造成新的市场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各个层面早已危机重重，已经陷入无法刺激的状态。那么中国采取进一步财政刺激政策利弊如何？我们邀请专家学者讨论这一话题。旅美经济学家、时事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通过视频连线从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人仲大军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在新泽西州的何庆莲女士，我看到的今天的上海证券报的报道说呢，七月份中国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回落至1.8%，预计八月份或者呢会进一步走低，预示着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忧虑。而同期 PPI 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标同比跌幅则进一步收窄，表明通缩压力缓解。对此呢，分析人士认为货币政策将趋于中性，短期内难于宽松。请你谈谈你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报告呢，作为这个宏观经济的参考指数并不合适，因为这个消费者指数它只要修改其中几样消费品，那么它就可以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那么我要谈的就是目前这个财政刺激到底还有必要继续下去没有。我讲一个数据，去年呢是11万多亿，今年呢前六个月已经是75300亿，比去年还要高。但是呢这个贷款，新增贷款在增加，经济下行也在继续，出现了金融空转的现象。这个金融空转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指这个新增贷款呢在金融系统内部账面上划来划去，没进入实体经济。还有一个呢就是指这个新增贷款在这个金融系统和国有企业之间划来划去，也没进入这个生产程序。为什么呢？如果说前者大家比较理解，比如投入到房地产，那么就无非就是买家贷款，那么银行把钱放了一个阻碍就行了啊，就是由这个贷款者来承担这个贷款，那么就债务就从房地产公司转到这个个人购房者身上，这个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之间的贷款也是空转呢？讲起来也很简单，其中52%是那些国有企业借了新债还旧债，根本就没用入生产，剩下的一部分也多是短期贷款，不是作为长期投资。短期贷款和长期投资有个什么差别呢？短期贷款就是用来解决这个企业的资金流动性，不是用于这个做项目的啊，因为做项目起码要一年两年，那么三个月半年的就用不了，就是短期贷款。所以这金融空转的现象呢， 导致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好像中国是一架悬空的汽车，发动机不断的在发动，但是轮子在空转，空转呢在根本就跑不了步，目前就是财政刺激就是这个状态。那么这个都比2009年那个50000亿规模要大得多，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现象也不是今年开始形成的，是从这个2012年开始，资金流向呢就已经是避实就虚，避实呢就是绕开实体经济，虚呢就是进入虚拟经济。那么我先谈到这。
好，钟大钧先生，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认为呢，中国现在的经济的发展模式都是所谓投资驱动型的，而且他们都基本上都赞同刚才何青莲女士的说法，就是这些投资实际上并没有进入实业的领域，没有进入生产的环节，而是进入到什么基建投资啦，或者是房地产的开发等等。你认为这是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当中一个主要问题？
是的，何青莲女士刚才说的有道理。归根结底啊，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生产过剩。你的实体经济里边，你好比有些项目啊、投资啊，就没什么好投了啊，楼也盖完了，房子也盖完了，铁路也修好了，那你没有实业的话，那你资金有什么用啊？所以说你的资金，你就是再放出再多去，它也在这空转呢。这说到是根本的问题，就是不仅你的实业停啊放缓了，速度减慢了。你的资金的效率的利用也大大降低了，是吧？你现在这个资金和80年代那个资金那个效率是根本没法比的，怎么那时候放出一块钱啊，结果能产生2块3块的效应？你现在放出10块钱，可能也没有多少效应。这说明整个资金利用率啊，已经是就是说非常非常低的问题了。
嗯，
在这种情况，你比如是把中国比如成了一个光发动机转，轮子不转。说到底还是个实体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了30年之后，大规模的建设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建设时期过去的时候啊，资金财富有这各方面的哈，这个都是剩下了，剩下以后你还想让他去政府啊拔高的哈，这行政命令式啊，要追求一个 GDP 指标，我感觉那是非常难的。就我，并且我认为这种政府行为也没有必要硬去追求一个七啊、什么六啊，对 GDP 的数字的这个追求，我感觉对中国来说现在没什么必要了，而是实实在在考虑你的经济质量，或者说你为什么有些投资没法投了，那么为什么有些资金闲置了，为什么有的人啊有了钱他也不花，为什么人没有钱想花没有钱？你现在是调整的这样一个问题。
是，
对吧？我所以说，你从宏观经这个金融啊货币政策来讲，你从银行角度哈央行角度来说，你往下放再大的水，再搞什么大水漫灌，有时候可能也没什么效用。除非你把水放到那些真正要花钱的那部分社会群体里边。如果说中国现在整个社会这个贫富分化非常大，或者收入差距非常大，你如果说能把一些资金真正放水能放到那样部分一些群体里边，我想肯定会拉动很多消费啊，拉动很多投资啊、建设等等的。但是我想但是中国现在政府的调整方式啊，没有调到那个份上啊，就包括俞永定这帮人，对吧？他们光是主张一个货币宽松啊，光是在那你货币宽松是什么样的宽松法？是大水漫灌呢，还是怎么精准的什么滴灌呢？这个东西倒是搞清楚了。
好的，
啊，
何青莲女士，正因为如此呢，中国政府最近一直在强调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成本，降成本、补短板。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直到今天呢，也在强调要建立所谓的新的经济。那么你看来，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这方面采取这些措施，是不是已经开始奏效，或者仍然没有任何很直接的效果显现出来？
是这样的，如果要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做个评价，只能说目标是美好的，道路是没有的，就是他设定的目标很好，但是呢常常要出发走的时候那个路呢是走差了，根本就达不到那个啊。就比如最近这几个月 也盛传的南院跟北院之争，那么就是南院大家指的是习近平那一摊，北院嘛就是这个国务院这一摊。那么在这个就是习办和这个李克强的国务院关于这个经济方面呢，已经发生分歧。我看了他们双方各自的主张，应该说有的是这个国务院对，比如李克强说要对国企搞市场化改革，那么就是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他提出的方法又不太对，就是要重新模仿朱镕基来一次再转股，就等于把这个企业欠的债本来是银行的烂账，那么就变成银行对企业的股份。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用之不灵，不应该再去走了。市场化改革就是要让企业破产重组，不要再被这个包袱。好，这是国务院这一摊。那么你习近平那里就更荒谬，他谈的是要把这个国企做大做强。国企做大做强都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就是国企为王。那么后来呢，邓小平开启了这个市场化改革，慢慢的到朱镕基最后呢就是抓大放小，然后到了这个温家宝时代又培养，又把这个朱镕基时代的那些抓得大，培养成那个经济寡头，做大做强，已经垄断了国内好多行业，结果最后现在都成了僵尸企业。你说这个做大做强的方向呢，值得再继续尝试吗？我觉得不必要。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经济政策确实应该坐下来好好讨论，要忍痛调整这个经济结构。比如这个民营企业过去一直承担着中国的主要就业的那个啊，有的人说是70%以上，有的人说是60%几，那么最近呢这两年的数据下来了就是62%。既然是国营企业民营资本承担了这么多就业的功能，那么民营企业又讲效益，是不是能够货币放水的时候能够往这个民企放一点，然后在这个税收上优惠一点，鼓励他们真的创业，而不要像目前这个样子搞得实体经济无利可图。我在这里要讲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中国的这个金融经济啊真的是畸形发展，到今年呢占 GDP 已经达到9%几。我们要知道这个英国也只不过金融经济也是占8%，美国是7%，日本是6%。那么中国一个后发展国家搞到这个样子这么快，最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更吃惊，就是占 GDP 就是占这个GDP 9%多的那个金融行业，却蚕食了中国经济行业利润的80%，最后弄得起实体经济呢无利可图，最好的那些行业也就是5%多的利润啊，那其他的好多就根本就是无力关门。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不调整经济结构是根本走不下去。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打来电话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现在先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上海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觉得何女士刚才说的很对啊，主要是就是实体经济无利可图，房价它上涨，工资上涨，就是说成本越来越高嘛，包括税负也很重。但现在关键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想到。我觉得还是李鹏94年的办法，就人民币一次贬值30%甚至50%，那么问题就都解决了。好，通过出口，那么企业都会有盈利的。当然，更关键的就是要用这个德才兼备的李小鹏同志和朱云来同志，把这个李克强和刘鹤两个笨蛋换掉，尤其是李克强坚决反对人民币贬值，就是说只会加重这个中国的经济危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经济事务，对吧？以前就是学生会主席上来就一直当一些就是党政的官，他就是把现在经济管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如果伟大领袖再不把他换掉的话，那亡党亡国了。好，
接下来请四川的魏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魏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这个中国在转型阶段应该有个阵痛期，相信党和国家一定会把办好的。 我就谈这么多。
谢谢四川魏先生，请北京的钟大军先生来解答一下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好吗？
这个第一个观众谈的就是关于什么人民币贬值的问题，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贬的问题啊，这个并且这人民币确实也是在贬值，并且贬值并不是表现在汇率上，通过国内的那个通货膨胀就是人民币贬值了，是吧？人民币并不是没贬值，而是非常大的贬值啊。他这一点，这个上海观众他可能不清楚。
嗯，
那么实际上我更感兴趣的就是想啊，这个重复一下何青莲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就是说中国经济今后要靠什么东西来重新啊，这个产生一些动力啊，哈，重新获得一些红利的问题。你说八十年代那个地方，我们吃的是制度改革的红利，对吧？你经过农村的改革呀，什么工业那个国企的改革啊，可以说吃了二十多年的这也是制度改革的红利。那么今天是不是要继续吃这种啊制度改革的红利呢？我认为仍然是有钱可挖的。你比如说国有企业这个低效率，对吧？那个高成本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何先生刚才讲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而这是中国可以说挖潜力，中国经济啊进行大的调整的一个确实必要的这个、一个领域吧。你比如说，我就举简单例子，你现在中国的电信行业就算大国有电信，可是国有电信它那个电话费、网上网费非常高，结果呢，你像北京吧，展开竞争以后，可以让民间的企业进来，用这个宽带啊，建立宽带网的话，一下子就把这个电信的网就给把他的客户就争走了。你看，比如我就是个写例子，我就不用中国电信了，我也不用他的那个电话，我也不用他的网了。他上网的费用是那个就是民营企业的费用的四倍的到三倍，啊，你如此高的代价，是吧？如果说有民营企业，这些企业起来以后，很快就把你的大的国有企业也就竞争倒了。所以这里边是有非常多的，我就举这么一个小的案例，你就可以看出我们这有些国企它是多么的低效率、高成本。
是，
而这一大块的话，的确是可以挖的啊，这块潜力可以是不是能在中国今后的经济运行中啊发挥一些作用，是还值得探讨，是吧？
好，何青莲女士，有一位网友，Lloyd Harbour 先生提出来，习近平大力提倡的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改革？在没有足够的消费市场的情况下，如何执行供给侧的改革？请您给简要的回答一下。
啊，供给侧改革其实呢，就是去产能的好听的说法，也就是说调整经济结构，要让那些僵尸企业不再生产那些没有市场需求的产品。但是目前中国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中国过剩的产业有三十几个，其中四大产业呢，就是这个钢铁、水泥、高铁还有核电，那么就是。这些呢，中国的产能呢，必须中国提出的就是用“一带一路”和海外投资来消化，但是中国目前呢，这个海外投资又特别的不畅，所以呢，就是这个高铁是第一大受阻的产业，那个核能也发生问题。至于钢铁呢，遭到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盟反倾销的制裁，所以中国现在呢是放眼一看。这个国际贸易呢是路路不通，国际投资呢也处处受阻，国内呢又没有这么多需求，所以怎么办？我觉得呢，如果要想让中国这个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真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做起，这就需要忍受一段，痛苦期。这个痛苦期呢，经济会下滑，失业会增加，但是呢，一定。不能够头痛脚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像以前这样，那样的话会像今天这样，问题累积到无法解决。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其实啊，我说了，我这个我听了半天啊，就是听你们美国之音说这么长时间了，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就是，这个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他这个共产党这些人呢，就是睁着眼睛的说瞎话。那个事情摆在那儿，他就装看不见。 实际上这些问题，你想想这个私有制，你这个公有制这个企业，你和这个私有制企业没有办法竞争。他说裁谁就裁谁，他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对不对？你这个公有制呢，你是什么党坚持党的领导啊？什么这喊了一些这个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到最归根结底还得以这个经济效益。现在就是共产党弄的这些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效益。你怎么会？是现在又变化发来，实际上他是弄的这个中国特色，这个所谓你这个特色，非得把这个特色弄成了，他弄得成吗？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好的，
好，谢谢，
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浙江李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线路看来有些问题，何庆莲女士，还有一位网友他提出来呢，比起财政刺激，减税可能是更好的途径。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减税呢？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减税的可能？请您来给解答一下好不好？
是这样的，中国呢现在把这个财政看作重中之重，因为军费开支要靠它，维持整个政府系统要靠它，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到位，而且的维稳费用也越来越高，没有一样不要钱。那么要钱从哪里来呢？除了印钞之外，还得加税。那么就是印钞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顶着一个巨大的货币烟山湖。这个燕山湖呢，虽然这个周小川用发明了辞职论，用这个股市、房地产这两个辞职不断的去消化这个货币压力，但是呢，房价现在越来越高，高到了全世界最离谱。那么股市呢，虽然去年蒸发了好多万亿，几十万亿吧，让60万中产阶级这么消失了，但是呢，还是中国政府发的钞票太多，消化不了，这个货币烟塞湖随时决口，所以他还得想办法交税，征税，征税呢，中国的税负其实把这个隐性的税算起来啊，真的是很重。中国的税呢，不是在于这些民税，就是个人所得税啊等等，而是在这个商品流转税、增值税、交易税这些方面隐藏在这里。所以不要说大家不是纳税人，美国中国人只要你消费商品，实际上你就交了税，而且中国商品的税可能在商品价格中间，有人说高占了40%左右，某些商品至少呢也在这个20%+，这样的那个消费税那是太高了。因为在美国，我们去打一个单子都知道，有的州低，有的州高，低的了3%，我们新泽西算高7%+，但是这是交在明处。中国呢是大家交了税不知道交税，不知道自己交了税。还有就是这个企业的税收，现在是30%+，那也是太高了。因为企业还有各种按的那个费用，除了这些民税之外，所以很多人呢说现在不办企业了，干脆就把钱放在家里，放在家里就是赚，是这个意思啊。
嗯，何庆莲女士，刚才你谈到了中国的货币发行量的问题，我这里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他说中国的 GDP 是世界第二，但是 M2 就是货币发行量却大大超过美国，是世界第一，怎么评论中国的天量的印钞行为？请您给解答一下。
这个天量的印钞行为呢，应该说是中国呢政府有资金渴求，又还加上呢中国呢希望把这些全世界把这个人民币当作一种储备货币。好，在事实上在某些地区呢也已经流通使用，它可以通过这些交换，就货币交换啊，就兑换，变成外在的压力，这就是中国呢为什么要坚持人民币国际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中国政府确实有些政策是让行家们不理解，像今年在那个两会报告上，居然提出这个GDP 增速只有6%，但是 M2 的增速就要达到13%，也就是说，这个货币蒸发要超过这个谁啊？要超过这个 GDP 的一倍以上。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 这种安排是十分的不妥，肯定会引起这个通货膨胀。那么现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至于通货膨不膨胀，其实老百姓只要如果有记账的习惯，只要把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购买同种商品所花的钱，也就是算一下，就知道货币贬值了多少。为什么呢？这叫做货币购买力。我觉得，中国舆论呢还在说没有通货膨胀，只有通货紧缩。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钟大钧先生的电话线路现在有些问题，所以我们继续来向您提问。Tony 陈网友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他说货币超发造成人民币贬值和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是一回事吗？
应该说它是两个相关的问题。人民币贬值的实际幅度远远大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因为中国呢，外汇市场是政府管控，就是肮脏浮动，那么就是所以目前的汇率不是它的真实汇率，不是真实汇率呢，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现在各国呢，因为都竞相货币贬值，想扩大出口，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希望中国人民币不要贬值太快，美国也不希望贬值太快，所以对这一点呢不太提，但是实际上，按照这个人民币的购买力，这个确实是贬值的太多太多了。那么就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物品，有个人给我算了一笔账，他在杭州，他说去就是因为想安全一点，买点绿色食品，到一个超市去，就买了三条黄瓜，一颗椰花菜，还有什么什么。他说结果就是大概三四样蔬菜，就是350块钱就不见了。他说难自己空空如也。后来我算了一下，我觉得放在美国，你要是发那个350，也就是60美元，已经可能比他那多一倍了啊。所以就我觉得中国货币贬值还是相当厉害的。
是，我们接听北京的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你有什么问题或看法？
我觉得从就是其他国家在工业化的历史上啊，就是说比如说韩国用贬值把日本的电子业给打垮了，当年日本也是用贬值把美国的汽车业给打垮了。现在关键的问题，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汽车啊，集成电路啊，但是我们技术都比美国落后，只有通过贬值的方式把美国这些相对竞争的行业打垮了，我们才能完成这个工业化。所以说贬值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办法，如果不贬值那是不可能的。或者我们反过来讲，现在上海任何一个就是中产阶级，如果把上海的房地产全卖了，可以把现在把美国整个房地产都买下来，人民币现在是严重的高估的，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所以说我觉得两位专家可能都已经说到重点吧。
嗯，
你们去看一看，就是说其他就是说化落后国家再工业化成功的，无一不是通过贬值才是完成了它这个经济的，就是说像高端制造业的转型。
好的，谢谢北京的唐先生。刚才有一位听众关注也是这个意见，请这个钟大钧先生来。
啊，能听见我吗？
啊，钟大钧先生，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啊，请您回答一下刚才北京这位唐先生提出的这个看法。实际上还有一位先生在第一个打电话的也谈到了希望人民币贬值，你怎么看待人民币贬值的问题？贬值和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人民币贬值的确是与美元啊，就是前几年大量的就是国际外资进入中国有关系。因为呢，外资前几年呢汹涌的可以说进入中国，所以中国呢就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就是大量的印钞票，你进多少外币，中国印多少货币。这就导致中国的这个货币啊，货币量呢，要比 GDP 增长量要大得多，好像啊。那么这种方法呢，这是因为啊，这个可以说国际游资也好，热钱也好，大进大出啊的产生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它导致的结果就是人民币在贬值，啊，因为人民币呢，它印钞票多的话，国内就通货膨胀了，那么一通胀以后，实际上就人民币在贬值。是吧？人民币贬值呢，对于中国来说呢，说不是说硬去要求贬的问题，实际上它已经在贬了， 并且呢，说有人像于永定他们说了，中国已经没有什么通胀，而是在一直在通缩。我认为吧，这也是不对的。中国完全是在通胀，啊，根本就没有通缩。可是有些学者呢，就认为中国好像还在通缩。这你就讲这些人啊，他就不过那个油盐米醋财的这生活。你到市场去看看，是吧？就现在的生活基本的就物价，是吧？涨的比过去涨了多少倍？是吧？所以说中国现在国内通胀是非常厉害了，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通缩问题。有些人还主张又增加货币刺激，又加大放水，那将来我看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所以说这个货币理论、货币政策的问题啊，我要求我们高层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啊，要铺下身子，真正到生活、到基层去，到社会的哈、啊、是的这个实际生活面去去，啊，真正去体验体验。
好的，
不要钻在书袋里边，整天哈说一些哈这种那种无地放矢的话啊。
嗯，好的，何女士，还有一位网友，网名叫猪霸王，他直接向你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经济大发展导致了农民工进城就业，致使城镇化到了50%，如果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到达70%的话，社会矛盾就会激化，民主化、自由化等。对政府的制度不利。我的问题是，现在鼓吹国进民退，是不是要故意减缓城镇化的速度，推迟民主化的一个阴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位先生呢提的问题其实没有多少相关性。第一呢，城镇化和这个民主化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呢，中国的城镇化实质问题不在于城镇化率，而是在于虚假城镇化，就是农民工进了城，户口转换为这个城镇户口，但是却没有就业，那么才成了那个城市的游民。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大家回到农村，还有农村里面的人呢，不愿意接收政府要求农民工买房进城啊的要求。各地还发生了那个强拆的现象，就强拆不是强拆那个城市居民啊，是强拆村庄，把农民逼进城。我觉得中国是要解决这个虚假城镇化的问题，不要让农民进城成为游民，这是一点。至于政府在这里有没有推迟民主化的阴谋，我觉得这位先生可能想多了，因为中国政府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想到是和民主化有关，而只是想到对政府目前有利，是这样一个情况。
最后我们再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回答另外一位网友 Tony 陈先生提出的问题，他说中国的 CPI 是否包含房地产指数，如不包含CPI 指数能否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何女士，她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
这个中国的 CPI 很明显，过去是前年为止呢是不包括这个房地产。前年呢据说已经考虑了房地产，但是呢这就有一个权重的问题，如果把它的权重调整到0.01，那么就不起太大作用。如果呢把它和这个居民的实际消费，那这个 CPI 指数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我对这些统计数据呢的调整，还有民调的结果的调整呢，我知道只要你知道一些基本方法是可以操纵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否有效的讨论就进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英国新首相为什么终止中法核项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继续关注与中国经济相关的话题。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上任不久呢，伦敦决定推迟签署一项与中国相关的核电站协议。这座计划修建的核电站由法国建造，中国在这个项目中计划投资60亿英镑，占总投资的1/3，将其视作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兴建核电的先例。舆论认为，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将会大举偏离其前任卡梅伦的路线。 北京对伦敦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驻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金融时报》撰文说，英国推迟这一核项目的举动是对中英两国互信的考验，可能会危及中英关系。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出于安全和经济因素的考虑，决定暂不签署协议，而是将之延迟到秋季，以做进一步的研究。那么，伦敦叫停中法核项目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是对中国投入大笔资金的警惕，还是注重人权与地缘政治因素而牺牲商业利益？相关话题呢，我们邀请三位经济学家来进行讨论。首先是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教授通过视频来参加节目，何庆莲女士还有仲大军先生继续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欢迎各位听众观众通过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请问在伦敦的刘韶佳教授，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的这一决定呢，是几乎可以说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不仅使中法两国政府，而且使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或者舆论都感到大跌眼镜。你认为特蕾莎梅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其实来讲，这个关于与中国的这个关系到底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英国这个决策精英的这个阶层里边呢，其实是分成两派的。一派呢是主张呢这个大踏步往前走，只要呢这个中国把这个资本放到英国来，我们都欢迎。那么不要呢强调过多强调意识形态啊或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派呢就认为，就是说意识形态是要考虑的，毕竟呢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这是第二。第二个呢，国家安全呢也必须得考虑。那么以前呢是这个我们说大踏步往前走的那一派占上风，那么现在呢，由于这个首相换了，那么我们说特蕾莎呢，他这个新任的这个女首相，她比较保守，她应该是代表着另外一种呢保守声音的这么一个首相。那么在这个换了首相以后，那么他呢就决定呢，这个把这个项目推迟，但是呢，并不是呢，这个说不做，但也不是说一定要做，那么他可能还需要时间考虑。那么真正的原因呢，其实呢，倒不是这一个目前这个核电发电项目，就是说我们这个 Hinkley Point 这个发电项目，这个中国只是个出资60亿，这是中国的一个前期的第一个部分的投资，那么这个投资是跟法国这个一起做的。那么法国来做主导，而且的技术都法国的技术，其实跟中国人怎么说安全利益根本没相关。中国就是个出资的人，出资人就是将来就是分红，那么参与一些可能董事会层次方面的一些这个决策，对于这个整个核电站的管理经营根本中国就不插手，所以不牵涉到什么英国的什么电力安全的这种事情。所以呢，如果是这个现任首相是为了这个电站，而且也为了安全利益去考虑把这个电站给否的话，那真是要笑掉大牙。尤其是这个在发达国家里边，尤其是我们说这个法治那么完善，变了政府就敢变条约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的确是要跌破眼镜。那么这是它很大的副作用。但其实真正的后面不是这个电站，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在这个条约它还有另外一个条约，另外条约是什么？就是说中国在完成了这个电站以后，再盖另外一个新的核电站，在英国盖那个核电站，中国要求是什么？是要求是独资，而且是中国的技术。那么就说中国不但从挖地基开始，而且到今后的管理全是中资的这个管理和参与，那个是真正的切入到英国的电网或者电力系统里边去了，而且是中国的核电技术。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个冤大头出这60亿，什么三分之一，然后只做一些资本这个赞助人呢？其实它是绑着第二个东西在里边。那么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现在这个特萨梅这个政府啊，他们考虑的是那个项目，但是这两个是绑在一块的，你要走这个那个就附带进来，要么你就都不走，所以在这里就让英国政府很纠结。
是，谢谢刘教授刚才提供这些情况。钟大军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实际上他是暗示，他说如果这笔交易不能够进行的话，中国有可能关闭对英的投资大门。当然他没有直接的明说，这是外界的解读。那么你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呢，还是中国确实会这样做？
从这个大使的态度来看呢，好像就是说这个项目的事情看来是黄了。如果还有希望的话，他的态度不会这么激烈。就是我的一个判断。有人也以为可能是这个事儿吧，可能还有希望啊，只不过暂时再缓一缓，考虑考虑。但是要是从大使的这个态度来判断的话，也可能大使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情已经可能是拉倒了，所以说吧，就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啊关系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判断。那么的确这个事情我认为还是挺严重的，这的确是也对中英关系是个很大的影响。中英关系前些年已经度过了一段蜜月式的时光，是吧？中国三十年改革之后产生的财富大量的涌入到英伦三岛去了，对吧？那么英伦呢也乐意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呢，发达后国家也乐于这个新兴的市场的这个资本，但是呢又与一些政治问题啊、国际关系问题啊产生一些文化问题啊产生一些冲突，导致正在进行中的这个蜜月的资本的往来受到了影响。那么实际上这背后真正的可怕在哪儿呢？就是世界的冷战时代重新的这开始。我最担心的是重新世界整个世界重新拉开冷战的序幕。这一切动向都隐含着这样一种意味。所以说我看到不仅是一个大的项目的问题，我更多的看到了还有背后很多很多的问题。先说这些。
好的，谢谢钟大军先生。何金莲女士，有一位网友，还是刚才我们谈的 Lloyd Harbor 先生，他的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近年来中国在境外的投资项目频频受挫的原因是什么？刚才你也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有其他的资本的输出等等，都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原因是什么？
原因有几类。一类呢，就是投资目标国呢本身的政治动荡。那么一带一路的国家85%以上都是这种国内因为宗教、种族、历史纠葛的战争不断。还有的呢，就是像委内瑞拉虽然没有战争，是因为这个能源供求格局呢发生变化，它这种依靠单一经济为生的国家呢，立刻因为石油价格的下跌，就导致国内发生经济危机，然后就进入饥饿状态，所以呢，项目没法进行。这里是一个类别，就是过去大家总结要挑选好的国家，不要挑选这种政治风险高的国家。但是从今年以来啊，中国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其中美国对这个西部高铁的否定，还有伦敦呢就是对这个核电站的否定，都表明这种毁约的现象呢已经进入这种发达国家。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中国可能有些投资啊确实要反思一下。反思一下什么呢？就是这种投资是不是其他国家真要的，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是真需要的你才能谈成功，如果不是真需要，要附带了其他的一些政治交易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个负债太沉重，就有可能发生这个新科力核电站的这个情况。那么新科力这个核电站的情况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新任女首相梅还是一个特别爽快的人，她心里所想的就是她说出来的。比如一个是经济考虑，还有一个就是安全考虑。安全考虑呢，他是过去做内政大臣的时候啊，特别注重这个国内安全。在这个情况下，他过去就反对过这个新科力核电站，对其他的一些项目也有反对意见。他现在做首相了，他就可以把自己的那种反对态度变成政策，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那个成本问题，成本绝对不止这个最开始的180亿。英国呢有一个成本核算机构算了一下，发现呢最后是300多亿英镑。因为这个法国这个技术是第三代那个水压技术，这个技术呢最大的情况呢就是在摸索阶段，成本呢是不可确定。过去法国做过的项目最后都因为这个成本增加导致很多不愉快，有的烦恼，有的继续做下去，但最后呢是让那个国家背上了很沉重的债务负担。所以呢就是他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
嗯，
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也理解中国的想法，因为中国现在这个核产能过剩，每年是有5到6座的这个核设备生产能力。那么这个英国这个是首当，接下来就是阿根廷的，然后英国呢这个项目成了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所以中国把这个看得很重。再加上呢它是去年习近平反英的一个重大成果，所以中国反应特别激烈。但是还有一条，刚才仲大军先生说会形成冷战状态，这一点呢我觉得可以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呢这只是投资中间的九牛一毛，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已经非常多了，是欧盟已经位居欧洲国家之首。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这60亿英镑的谈不成，其他的已经在建的已经投进去的，中国还得继续运作下去。刘晓明大使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政治色彩太浓，他如果不出面表达强硬的态度呢，北京那边是交代不过去的。
嗯，好，仲大军先生，我们还有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请你谈一谈对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对于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目前受阻原因的你的看法。
刚才几位先生啊都就是强调经济的因素，
嗯，
好像轻描淡写政治的因素。我还是感觉到这里边政治的因素或许大于成本的因素，甚至是某些技术的因素。我感觉到这个政治因素还是考量啊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中国海外投资呢受最大影响的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啊，这个不可回避的啊。如果中国的整个政治关系搞得比较好，中国的投资海外投资会非常顺利，是吧？和各个国家关系都会很密切，大家都能 mutual benefit 哈，都能共同获利。但是由于存在着一些这些文化的甚至政治的问题，就导致中国的海外投资总是要有疙疙瘩瘩的很多问题。
嗯，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也不可绕过的，不是在这说几句好话这个事情好像就好好事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要深层的来看待这些问题啊，我就这么一个想法。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仲大军先生还有刘绍佳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从孙杨看奥运精神对中国民族情绪，以及第一届向中国认罪大赛。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有关机构又发现一批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担任国务卿初期所发送的美国国务院电子邮件，这些电邮显示国务院和克林顿慈善基金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该基金会是由克林顿夫妇共同创立。克林顿现在是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且在和共和党对手唐纳德·川普的竞选中呢，还处于领先地位。一直以来呢，他都否认那些为基金会全球人道主义救援项目捐款的人，在2009到2013年他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呢，曾经在国务院享有特殊的渠道待遇或者是影响。这些过去从未披露过的电邮是由保守的观察组织司法观察在星期二公布的，该组织通常呢是克林顿的反对者。这些电邮显示克林顿的助手和基金会的负责人有邮件往来，比如基金会负责人道格拉斯班德给克林顿的两个助手胡马阿贝丁和雪莉米尔斯发邮件，请他们帮忙联系基金会的头号捐赠者黎巴嫩裔的尼日利亚亿万富翁吉尔伯特查格利，让他和国务院的人一起讨论他在黎巴嫩的利益。班德写道，我们要查格利跟黎巴嫩有权势的人打招呼，你知道他在那儿是一个大家伙，对我们很关键，而且在黎巴嫩受人爱戴，这非常重要。阿贝丁则回复说，时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杰弗里·菲尔特曼呢，说呢，我肯定呢他会认识他，我会跟杰夫谈。班德让阿贝丁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刻给查格利打电话，他写到这非常重要。在另一封邮件当中呢，班德游说克林顿助手让国务院雇佣一个人，阿贝丁告诉班德，人事部门已经给他了选择。司法观察主席汤姆·菲顿说，怪不得希拉里·克林顿和胡马·阿贝丁向美国人民、法庭和国会隐瞒邮件。邮件显示，克林顿基金会、克林顿的捐赠者和操作者和希拉里·克林顿一起从事了可能违法的活动。克林顿离职之后上交了数千条工作电邮，但是新公布的这批电邮不在其中。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将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市周围每天停火三个小时，以便人道救援物资送达这个遭到破坏的城市。俄罗斯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说，这个人道窗口将从次日当地时间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停火，包括空袭和炮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选择恐怖，放弃和平。普京是在克里米亚遭到袭击之后说这番话的。普京说，克里米亚发生的袭击行动是乌克兰军方和情报部队一手策划。普京星期三在莫斯科表示，试图挑起暴力冲突和升级呢，只不过是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普京说，我们当然要尽全力保证基础设施和公民的安全，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保证安全，包括严肃的新措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该局挫败了由乌克兰军方和情报机构周末在克里米亚发动的恐怖袭击。阿富汗和美国军方都认为，阿富汗局势动荡的赫尔曼德省省会或者是其他的地区呢，都不存在很快会落入塔利班之手的可能。赫尔曼德是阿富汗最大的一个省，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反叛武装力量和阿富汗军队在这里展开了激烈交战。居民们说，塔利班推进迅速，目前战斗已经出现在省会拉什卡尔加周围的区域，对这个城市形成了有效的包围。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